听极客方式过精致生活，这是一个面向普通大众传播科学正确上网方式的个人播客节目，欢迎大家来这里各取所需，也可以关注极客方式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下面是一则新闻。在周一，也就是2017年1月9日，在技术圈、极客圈、TMT 创业圈发生了一件爆炸性的事件。腾讯的微信团队在新版微信里更新了一个叫做小程序的功能，这个功能号称能取代你手机上绝大多数的软件。在未来几年，或许小程序能够彻底改变你的上网和生活的方式。现在你可以更新一下微信，然后把手机上多余的一些应用给卸载掉。老王加上这段配音，才知道自己的播音能力到底有多差。这个事件对于一些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大新闻。大家好，欢迎收听第40期的极客方式节目，我还是那位程序员老王。在周一的当天，我一起床就发现我们的极客方式微信交流群就被一个叫做小程序的功能给刷了屏。原来周一就是小程序发布的日子，这个应用虽说来得太晚，但它还是来了。对于这期节目来说，老王这次可能有严重的广告嫌疑，但是没有关系，好的东西值得我拿出一期的节目来传播它。再说腾讯可能不知道我这个博主的存在，如果这期节目效果不错，那我就联系腾讯那边要推广费。好吧，我们现在解释一下小程序。现在可能还有很多不明觉厉的朋友，简单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小程序是微信里集成了一个接口，现在把你的微信升级到最新版，也就是 6.5.3 这个版本，你的微信里就开启了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刚发布就已经有100多个小应用在那里等着你了。它的特点呢，按照微信的高级产品经理张小龙的说法是，小程序无需安装，无需卸载，没有入口，通过二维码和搜索的方式就可以体验开发者开发的各种小程序了。乍听起来这个功能好像没什么，但仔细一想，这个功能完全可以改变我们以往的上网体验。在10年前的1月9日，正好是我们乔老爷子发布第一代 iPhone 的时候。10年后的今天，苹果什么都没发生，但是微信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布自己的小程序，也足以看到张小龙对小程序的野心。我们先少废话，先来看一下微信小程序到底怎么用，到底怎么个牛逼哄哄之处，之后再讨论一下微信小程序这件事儿。在搜索引擎里面，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你搜索知小程序，知是知道的知，小是春晓的小，然后找到它的官网，进去里面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小应用了。把微信升级到最新版之后，打开微信的扫一扫，对准其中一个应用的二维码，比如携程的二维码，扫一下之后就可以使用这个软件了。以后你再也不需要下载携程这个软件，这种方式是不是非常方便？并且你也可以将小程序转发给你的微信朋友，就像我们像以往那样向微信朋友分享一张图片那样。这时候再点一下微信最下面的发现这个按钮，就会看到在屏幕的最下方出现了小程序这个入口，里面就已经包含了各种你已经使用过的小程序的名称，点击任何一个就可以使用。默认的情况下，小程序的入口是不存在的。你也可以在微信的搜索框输入小程序示例这5个字，然后点击第一个也能够找到这样的入口。在知小程序这个网页里，你能够找到绝大多数我们常用的工具软件，比如携程旅游、有道翻译、网贷计算器、什么看温度的、天气预报、健身 APP， 甚至还有今日头条这样的软件。虽然现在它所提供的小程序软件只有100多个，但也能够满足我们绝大部分的生活的需求了。未来还有很多的软件马上要接入微信小程序，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游戏软件加入进来。也就是说，如果微信小程序发展的好，安装微信这一个应用就已经代表你装了 N 多个应用了，我们完全可以将手机上的各种工具软件给卸载掉。其实小程序这样的功能 在微信之前的版本也有类似的实现，一些订阅号也能够实现类似的功能，比如滴滴打车这样的订阅号也能够实现打车定位这样的功能，但是当时并没有这样纯粹，还只是部分订阅号实现了所谓软件的功能。我记得在看《黑客与画家》这本书的时候，我对上面提到的一个观点感到深信不疑，也就是在未来，互联网软件，也就是 Web App， 必将会取代传统的桌面软件，我们即将进入所谓的云端生活。这里的桌面软件也指我们手机上的各种软件。我相信这个时代终将会到来，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在我眼前看到了。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 PC 上的各种软件，我们的浏览器这个应用就与其他的各种应用有非常大的不同。虽然与它们都是并列关系，但浏览器是一个集成了很多功能的超级软件，通过它能够获得大量的信息。但是我们到了现在的移动时代，我们现在的微信正在变成一个像 PC 时代的浏览器一样的超级 APP。 有了微信这一个应用，一些工具类的应用都可以通过它来打开，再也不用担心这些工具类的应用常驻你的手机，占用你大量的内存，也不用担心这些应用会耗费你额外的流量，真正的做到了用完即走，无需安装。其实话说回来，这些工具类的 APP 本来就不该常驻在我们的手机里，比如12366这样的软件，我们也只有在坐火车出行才会偶尔打开这个软件。但是为了以后不想再有使用时再次安装的麻烦，我们只能选择不去卸载它，而让它成为我们手机里所谓的必备应用。其实这样的工具软件还有很多，并且根据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提到的，像12366这种软件也包括其他软件，它们本身其实就不太老实，都在想方设法的刷存在感，丝毫没有用完就走的意思，甚至有些应用直接会窃取你的信息。微信小程序的出现或许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拯救部分过时的老爷机，像老王自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从抽屉里拿出了已经积灰的 iPhone 4S。 我们理解一下这句话，用微信这一个应用就可以打开众多无数的应用，也就是说微信正在向操作系统的方向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微信就是一个操作系统。微信小程序刚刚发布不久，如果硬说小程序的一些缺点的话，其实它也是有的。比如小程序可能会耗费你过多的流量，小程序是即下即用的，用完之后关闭，它也就不在你的微信里了，下次使用时需要重新加载。这是它的优势，同时也是它的一点劣势。所以我们在不使用 WiFi 的情况下，可能就不太适合使用微信小程序。但好在开发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竭尽全力地将小程序做得更小更轻。现在绝大多数的小程序也只有一兆左右。再一个，小程序不能承载所有的用户需求，无论是游戏娱乐、文档处理等重的需求，还是带有传播能力的营销需求，小程序都不能很好的满足。如果要满足这些需求，传统的 APP 或者是 HTML5 的程序仍然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关于微信小程序我们暂时就聊这些，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上手小程序，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再聊一下小程序周边的。如果你正在打算创业，正在考虑开发一款 APP， 那么现在你可以考虑一下用小程序来代替，这样起码能够大幅度减少你的开发成本，并且也可以借着这股热潮大幅度降低你的获客成本。就像当初微信公众号刚刚诞生的时候，很多人就借着这股红利成功的打造出了自己的个人品牌，完成了屌丝的逆袭。现在小程序的出现或许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小程序选择在 iPhone 诞生10周年的时候发布，想必腾讯肯定是有备而来。再聊一下跟我们技术人员相关的。我们技术人员虽然小众，但也是文人相亲，互相鄙视，做后端的鄙视做前端的，用 C 语言的鄙视用 C++ 的，用 C++ 的又鄙视用 Java 的， Java 程序员和 C# 程序员也是互相鄙视，程序员和产品经理也是互相鄙视。这次小程序的出现，技术圈子里又多了一个鄙视的链条，我慢慢的嗅到了一股硝烟味。对于一些技术人员来说，小程序的出现 或许真的会影响一部分人。比如对于一些安卓工程师还有 iOS 工程师，如果微信小程序会大火，那么对于他们的日子可能不会太好过，或者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火热。按照微信产品经理张小龙的说法，小程序的设计理念是用完即走，但是他并没有说后半句，我们用完小程序之后还是离不开微信。在小程序发布的当天，老王自己还专门下载了一个微信的开发工具，了解了一下小程序的开发框架。他使用的是腾讯自己研发的 VUI 这套框架，这与之前炒得火热的 HTML5 程序还是有所不同的。当 HTML5 应用面对比较复杂的业务逻辑或者比较复杂的页面交互时，它的体验总是不尽人意，需要不断的对项目进行优化来提升用户体验。但是由于微信小程序运行的是独立环境，尽管同样用的是 HTML 加 CSS 加 JS 去开发，但是配合微信的解析器，最终渲染出来的仍然是原生的组件效果，自然体验上会更进一步。HTML5 这种 Web App 借助的是浏览器，而微信小程序利用的是 iOS 和安卓这两大系统底层提供的 JS 引擎这个入口，实现与 JS 代码的转换。iOS 利用的是系统提供的 JS Framework， 安卓则是利用谷歌出的 JS V8 引擎。微信小程序虽然刚刚发布，但是它的配套书籍也已经在各大的电商平台有售了。对于小程序的发布，它以后的发展，以及它对未来的影响，还有非常多的疑问，也有非常多的话题可以讨论。比如，小程序会不会像百度的轻应用一样昙花一现？又比如，作为技术人员，小程序值不值得学习投资？又比如，从企业文化这个话题出发，像阿里巴巴也是一个巨无霸，为什么它没有出现像小程序这样的产品？小程序在国外会不会也同样得到认可？等等，你可以在这期节目的评论区发表你的留言，跟极客朋友们一块交流讨论一下。好，这期节目暂时就是这些，希望这些内容对你有所帮助。你也可以对老王进行点小额的打赏赞助，你也可以关注极客方式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到老王的个人微店里逛一逛，在那里有一些将技术打包成商品的东西，欢迎你的光临。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有一个精致的生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